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撤回原先的向对方征收新关税的强硬立场；一天前两国达成协议，该协议要求北京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美国和中国经过艰难的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各方评论家就协议对美中双方的得失发出观点各异的评论。星期天5月20日是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政府执政届满2周年，蔡英文总统表示两岸维持现状的政策不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撤回原来的向对方征收新关税的强硬立场。一天前，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该协议要求北京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以实质性的减少对美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告诉福克斯新闻，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美中两国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我们就一项解决贸易问题的框架达成一致意见，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同意在我们尝试执行这个框架时搁置关税问题。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话说，双方达成共识，不会打一场贸易战，并将停止增加彼此的关税。刘鹤说，这个协议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坚冰不是一天能够打破的，解决两国贸易关系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威胁要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北京方面也表示会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会很快的到北京谈判中国如何购买更多美国商品，来减少美国与北京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北京去年的总顺差达到3750亿美元。芝加哥国际事务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列维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美中暂时避免了一场关税大战，这次经贸谈判的结果是平庸一般。他说，我想川普政府会夸口说他们安排了对华出口的增加，但那不是问题的所在。也许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从国家的利益角度来看，那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列维说，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管理贸易的一项解决方案，但他没有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这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如何跟全球经贸系统吻合。但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尔说，双方的讨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说，你们看看我们下一步会往哪里走，随着关税下降，贸易壁垒被拿下，会有更多的美国出口，任何相关的协议都会有益于美国出口，有益于中国增长。两国的争议点之一是中兴通讯公司的命运，这家中国巨头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制造的部件来生产消费性电子设备。美国去年对中兴罚款12亿美元，因为该公司违反美国禁止与伊朗和朝鲜做生意的禁令。中兴通讯表示，它正在关闭其制造业，因为美国对其购买美国零部件开始实施为期7年的禁令。然而，川普总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要求，在一个星期前指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进行干预，以拯救该公司，以防止中兴公司的人失业。尽管如此，库德洛说，不要指望中兴通讯能够避免惩罚，那不会发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
美国和中国经过艰难的贸易谈判，5月18日达成协议，19日公布协议。各方的评论家就协议，就美中双方的得失发出观点各异的评论。中国官方和中国网民也发出了迥然不同的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在美中协议公布之后，中国网民发出两种欢呼，一种是讽刺性的欢呼，声言中国人民因为美帝对伟大祖国中国施加的压力，从而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中国承诺今后要增加进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国人靠敌国的帮助获得了实惠。美帝是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昵称。另一种欢呼是半真半假，真实居多，但真实中显然包含着一些不可思议和担心好事不会长久。这种欢呼声言，拜美中贸易谈判之赐，中国网民突然可以不用翻墙，就可以用智能手机阅览往日无法阅览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了。现在还不清楚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是否就网络封锁问题达成过什么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协议或谅解。中国当局今日的网络开放举措是否真的是美国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早些时候，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都抱怨说，中国共产党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而采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限制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自由，不但导致中国的学术和科研人员无法获取外国资料，也导致中国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难以进行商业通讯。此外，美国工商业界以及美国国会早就有人抱怨说，在商业活动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的当今世界，中共当局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画地为牢、对外封闭的局域网，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构成了重大的阻碍。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眼下开放 BBC、 CNN、 CNBC 等外国网站究竟是今后更广泛的开放的先声，还只是虚晃一枪。中国当局今后将继续维持中国的局域网，并禁止中国网民设法绕过中共当局设置的信息封锁访问外国网站。早些时候，中国一些地方当局发布法规，禁止网民翻墙访问外国网站，违规者将被处以罚款，并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网民拿不准中国的互联网过去几天突然呈现一种罕见的开放，究竟是幻影还是真开放的同时，世界媒体和美国政界也好像拿不准美中两国星期五3月18日达成的贸易协议究竟是好协议还是坏协议，对谁好对谁坏。在美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就美中贸易协议议论纷纷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发动了整齐一致的宣传运动，声言美中贸易停战是两国的共同胜利，是美中双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评论称，这次中美签署的协议遵循了两国双赢的原则，美方将获得大幅减少贸易逆差的机会，中国将实现有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所需产品从美方的稳定购买。路透社5月20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同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协议中不见2000亿美元的踪影。报道说，美中两国星期六发表声明称，中国同意显著增加购买美国的商品和劳务，但声明没有提到白宫早些时候宣扬的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的目标。声明说，双方将进行高层协商，以积极行动的方式寻求解决经济和贸易问题，但没有提到关税问题。 声明说，华盛顿和北京达成共识，认为需要创造有利条件增加制造品和劳务的贸易，但是这可能是指中国先前承诺要向劳务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路透社的报道说，新华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评论，声言两国声明是双赢的良好典范，声称两国协议将有助于美国通过对中国的更多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使中国可以使自己的进口多样化，提升进口品的质量。该评论还声言，中国一直抵抗美方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从来没有妥协，也没有接受限制性条件。日本经济新闻5月20日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报道说，美中两国19日就17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从美国进口的物品和劳务，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声明没有提美国撤销拟议中的对中国的制裁。声明说，两国就解决今后的贸易问题进行高层接触。在协议达成过了一天，双方才发表共同声明，这是不同寻常的。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共同声明说，双方认为有必要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方面批评中国为了培育本国的产业而抢要美国企业转移技术，并决定对中国实施制裁。在19日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中，中国承诺将修改包括专利法在内的有关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两国的共同声明没有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大公司中兴通讯的制裁问题。美国商务部早些时候就中兴违反协议向伊朗和朝鲜出口设备的问题对中兴进行了制裁。中兴因为缺乏重要的配件，停止了智能生产手机，陷入经营危机。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要缓和对中兴的制裁，中美两国在幕后继续探寻解决方案。总体来说，美国媒体对这次川普政府主导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达成不太看好，这种不太看好的情绪在美国名列前茅的工商新闻报纸《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有特别清楚的反映。该报5月19日发表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驳回了美国要求缩小贸易逆差的目标。报道的导语是，川普政府做出最后的努力，试图让中国接受其要求减少对美国入超2000亿美元，但是没有成功。在两天的争吵谈判之后，中国官员拒绝接受任何确定的目标。川普总统截至目前一直特别喜欢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之所以有今天的这种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甚至是好像是接受强奸的局面，都是因为先前的政府太无能，不会跟中国谈判，因此让中国长期白白地赚美国的便宜。眼下川普政府主导的跟中国的贸易谈判也面临同样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明确警告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谈判中不要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耍了。路透社的报道说，美中共同声明对川普政府所提出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问题含糊其辞，只是说双方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极其重要，中国将推进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其中包括专利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贸易专家表示，川普可能更重视为狭窄的贸易赤字问题，而忽略他们所说的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的问题。一些经济专家表示，中国所答应的任何增加进口的协议都很容易作废。中国先前多次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但过后这些承诺都没有付诸实施。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天，也就是5月20日，是台湾民主进步党蔡英文政府执政届满2周年。蔡英文总统表示，两岸维持现状的政策不变，并且把握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推动各项内部改革，让台湾变得更强大、更有实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蔡英文说，最近一段时间，两岸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大陆军机、军舰绕台、军事演习，导致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情势改变的前兆，以至于认为台海两岸关系的政策有没有调整的必要。
我们的两岸政策还是一样，我们没有改变，也就是我们还是以维持现状作为我们两岸政策的主轴。那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暴走，也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国民党的威权时代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是我们也不会在压力底下去屈服。
在上任2周年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事先录制的电视短片回答了网友关于两岸关系等方面的提问。蔡英文说，两岸的情势或许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更要下决心克服很多困难，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他说，维持现状不是不解决问题，也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在区域局势变化中能够把握时间，从事各种内部改革，让台湾变得更强大、更有实力。2年前的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由于蔡英文政府不接受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中国大陆中断了同台湾的政治交往和对话，两岸关系陷入僵局。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军机、军舰频繁绕台飞行航行，并且进行他们所说的旨在遏制台独的军事演习，希望以军事威胁和恫吓来打压台湾。这个星期天是蔡英文就职2周年。与去年一样，蔡英文没有召开记者会或发表执政周年感言，而是选择接受以监督政府运作为宗旨的独立网络平台卧草的网络直播采访，通过这种轻松的直播方式与网友聊天，回答网友的问题。在回答卧草网站主持人关于去年来台大陆游客人数减少的问题时，蔡英文说，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旅客的减少，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在韩国都因为受到有政治的原因被抵制了，所以人数是在有一些下跌。那我们也很努力的去开拓其他地方的这个旅客的来源，所以包括西南向的国家或者附近东亚的国家哈，所以我们能够维持这整个旅客的人数，还是虽然是维护，但是还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
在被问到任期只剩下一半，接下来将如何加速推动改革时，蔡英文表示，其实改革初期是困难的，前两年花很多时间在修订旧法或制定新法，未来2年将加速执行改革方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日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为54.9%，不支持比例为40%，对蔡英文施政表现满意度为41.7%，不满意比例为48.8%。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19号表示，蔡英文执政满2年的民调显示，不满意度高达62%，而满意度只有20%出头，显现民进党执政不好，政策可行性和坚定度不强。吴敦义在中国国民党台北市2018年基层小组长联合受政活动上指出，国民党要在年底选举中赢回台北市和各县市，更要在2020年重返执政，用正义转型民进党的不正当执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2周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发出批评说，台湾海峡两岸现状遭到改变，民间交流受到限制，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朱新明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两年，两岸现状已经改变，甚至遭到破坏。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甚至连民间交流都遭到限制。
我们认为，像两岸之间的海峡论坛的管道，像两岸之间的城市与城市的对话管道，以及两岸之间的各种政党之间像国共论坛的这些对话管道，它都是为台湾的人民利益着想，它都是为了两岸的和平稳定着想。因此，台湾的执政当局，或者我们说蔡英文总统，不应该用一党之私，不应该用一个狭隘的角度来去阻碍了我们现在还仅存的这些可以维护我们的安全，可以做到我们误解的减少的这种沟通管道。
国家政策研究院星期举行一场名为蔡政府执政两周年两岸政策总体检的记者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蔡英文总统日前透过网络与民众互动时表示，维持现状仍然是两岸政策的主轴，民进党政府不会暴走僵住，也不会走回国民党威权时代两岸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与会的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奕兴表示，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言论就是典型的暴走一族，让两岸关系再次出现紧张。
回顾历史呢，1994年李登辉接受司马辽他的访问，当时不久之后呢，大陆就把李登辉定位定性为这个台独，然后之后呢，1995年就有文工和1996年甚至台海危机。当然赖清德的层级不是总统，所以大陆还没有展开那么大规模的文工，但是已经有小规模的文工可以看得出来。
陈奕兴还指出，近来多项民调都不约而同地显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满意度都高于满意度，由此看来，两岸关系似乎只会越来越坏。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庞建国教授还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指出，两岸经贸关系绵密是市场规律的需求，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台湾40%的出口是输往大陆，77%的上市柜公司在大陆都有投资。庞建国还说，中国大陆不仅是台湾最大出口对象，也是最大顺差来源。2017年的两岸贸易，依照中国大陆海关统计，台湾对大陆出口金额是1676亿美元，进口475亿美元，顺差1201亿美元。而台湾自己的统计，去年总出口金额是3174亿美元，进口2595亿美元，顺差是579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少了对中国大陆的顺差，台湾要面对622亿美元的逆差。庞建国教授认为，如果台湾在经济上没有享有对中国大陆的高额顺差，台湾自身的经济发展将缺乏动力。希望蔡英文政府能认清这个事实。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日前在一场两岸关系座谈会上则表示，过去两年的事实显示，中国对台湾政府断绝沟通、外交打压、武力恐吓、经济惩罚，并不能阻止台湾的生存发展，更会把两岸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现在中国对台湾海峡两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中国究竟对台湾，北京对台湾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就这个问题，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觉得两者可能都可以再调整一下哈。我很难说稳定了啊，中国是步步进逼啊，非常的险峻。 但是我想也不至于到地动天摇。
嗯，
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多元的社会，就是有强烈反中国的，但是也有赤裸裸在拥抱中国的，那还有绝大多数人还是中间分子，所谓维持现状。所以我想蔡总统的维持现状其实就是因应绝大多数人的期待。那现在比较这个中国所谓有31项让利，特别对年轻人求学就业等等，那谁都看得出来他是刻意在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把台湾的优秀人才强力的吸收过去，另外呢他一定到了中国以后你必须要遵照他的，你不可以讲台湾，你不可以有台湾意识，你只能拥抱中国，这种思想钳制之下，他是在培育新的台湾中国人，就是是统战也是统一台湾的步骤。所以事实上呢，明眼人都知道他用软的硬的那不要讲硬的，非常清楚陆海空啊不断的逼近台湾，不断的绕岛，所以他已经是用很多事实要告诉说我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拿台湾。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在台湾比较过度的民主，所以呢这个公然亲中反台的人士在台北也一样获得宪法的保障，这就是台湾的价值，当然也是我们要为自由付出一点代价。
嗯，
那么在民进党，来自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北京对民进党政府，对蔡英文政府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那么在蔡英文执政2年期间，两岸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大走向呢？台湾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罗志强说，
到过去曾经提出5个震度好来去谈两岸关系可能的变化，那显然蔡英文想要的维持现状现在是不存在的。好，那接下来口诛笔伐早就已经是不断的进行，那双方的语词用语也是相对开始激烈化。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到所谓的那个经济反制、外交烽火跟经济反制。外交烽火目前也是开始有一些初步的交手。好，那台湾的邦交国数现在已经降到这个20以下。那么经济反制部分的话，看起来是先是针对陆客来台的这旅游有一些局部性的一些反制，哈，那还没有进行所谓的总体的那个经济反制。那最后武力的部分的话，威吓部分其实有些部分手段都开始进行，所以看起来就当初我提的这个5个震度，看起来是已经进到3到5之间。
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一直与台湾维持着非官方的关系，中国批评美国是迫害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始作俑者。对这个问题，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说，
地球是圆的，每分每秒都在动，所以任何人说维持现状，这是都不是事实了。但是我们可以体谅蔡英文总统为什么就任要宣布，因为我想应该是北京透过华府来给他约束嘛，画一个圈圈让蔡总统你少动。那他还算非常沉稳的没有打破现状，但是事实上中国才是现状的迫害者、挑战者啊。那因为他是这逼得没办法了，所以美国呢也知道台湾的战略地位，还有他的台湾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一个代表。所以呢，很多在国会或者是在学界政界的人就觉得看不下去了。如果台湾被中国这个并吞的话，那美国也没办法他跟盟友交代，所以他们现在呢才会在国会不断的通过各种的决议或者是法案，真的实质的拉台湾一把。我就想如果这10年前就给台湾这样的正义多好，这已经有点太迟到了， but never too late。 所以我觉得美国所做的是他早该做的事情。那么中国呢，当然他会不管是表态了或怎么样不高兴，这是必然的。我们要看到 二十一世纪就是美中两只大象要打架了。
嗯，
美中在争霸，那么最大的敌手就是美中相互。台湾呢，很不幸的是美中大战里面的棋子。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继续稳住自己来发挥台湾的战略价值，我们就是别人可怜的棋子。如果我们看准台湾的战略价值，柔性的方面，我们人权、民主、和平还有科技发展，这个是我们非常好的这个国力啊，国家的实力，让全世界呢必须为了啊跟我们在一起。啊，如果我们没有善用这些啊特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别人的棋子啊，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厉的挑战。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北京采取了越来越的大的动作，强要国际公司承认北京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就这个问题，台湾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罗志强他说，
意识形态跟国家认同问题的层次，第二就是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层次。哈，很抱歉，国家认同层次我跟李学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认为上，那个 T 恤上本来就应该要加上台湾，因为实际上中国这个符号不应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独占。为什么今天柯文哲要讲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宪政体制下，我们的国家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在争夺中国的这所谓的这个名称的所谓的代表性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国际现实的问题，但是中华民国在宪政体制上并没有放弃争取中国这个代表性。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也看到我在用语针对大陆方面，我都是讲大陆，我不会讲中国的。那就是什么？这国家认同先天上就不同。所以那张 T 恤上面讲的既然是中国的话，那我认为要加上台湾。如果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不该加上台湾。这就是我的国家认同。可是你要讲到第二个层次，你要告诉我说今天这件事情要认真到什么程度。那我认为说今天实际上第一个怎么样讲，就是我认为大陆可能不需要那么玻璃心。可是呢，相对头来，今天如果说大陆有一些人玻璃心，台湾的人、民进党人也不用那么玻璃心啊。因为这个事情照你看来的话，你实际上你就是你自己立场的表态的问题嘛。但第三个层次，你会发现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啦。我也是很好奇，为什么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冲突，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没有上纲到今天这样激烈跟激化的一个情况。还是回到头来是你，我们要的是什么？很抱歉，我认为人民要最重要的东西，既不是你的无限上纲所谓的统独意识形态，也不是你今天要告诉我的所谓的那对抗的意识形态。人民要只有三个字，叫做好日子。谁能给好日子，我们就票都投下去，让他继续做下去。而好日子里面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和平的要素。和平没有那么容易，今天要去呛虾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只要开骂就好了。可是你这样维持一个和平有多困难，知道吗？我以前在马英九身边看到他怎么去维持两岸和平，要维持中华民国的尊严，在这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智慧，想方设法要去中间去找出一个平衡。可是今天民进党做不到，却开始就是到处的叫嚣。问题可以啊，你可以宣泄，你就要讲拥抱悲情没有问题，但是你能改变台湾的现状吗？
嗯，
你能够让台湾现在变成台湾共和国吗？如果做得到，和平的方式做得到，坦白讲，我反对啊。问题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各位听众。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星期一5月21日盛赞即将落成的内湖新馆，就像美国和台湾关系一样，基础坚若磐石，在21世纪和未来屹立不摇。在另外一方面，梅建华对中国阻止台湾参加当天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表示非常失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梅建华5月21号上午在台北美国文化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6月12号，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台北内湖的新馆将举行落成典礼，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盼望已久的时刻。梅建华说，现代化的内湖新馆不仅是一栋办公大楼，更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的基础坚若磐石，就像美台友谊一样。我们的新大楼将在21世纪和未来屹立不摇，就像美台关系一样。
梅建华还通过实例说明美台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每年台湾有大约50万人前往美国。台湾去年秋天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台湾是美国的第11大贸易伙伴。梅建华宣布，他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等贵宾将出席6月12号的落成典礼。今年3月16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这部美国的国内法解除了所有层级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自我设限。此前媒体一直揣测，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典礼，美国方面可能会派一定层级的高官出席。不过梅建华星期一低调处理媒体的提问，强调媒体应把注意力聚焦在新馆的落成上，聚焦在美台关系重要的里程碑上。与此同时，他也保证说，华府肯定会有很多台湾的好朋友莅临落成典礼，其中很多是大家熟悉的人，但他没有透露来台参加典礼的美国官员的身份。5月21号，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由于中国的反对和阻挠，台湾未获邀请参加这次大会。对于中国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的问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说，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改变现状，美国鼓励两岸双方采取建设性的对话来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We suppor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梅建华说，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大会。对于中国采取一些做法阻止台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对此我们非常的失望。梅建华还保证说，美国将持续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向台湾发出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因为台湾在卫生方面有许多专家和知识，他们可以在世界卫生政策方面做出很多贡献。他说，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美国将持续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在耗时数年，耗资超过1亿美元之后，将于下个月竣工落成。2006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杨苏蒂，今年4月投书台湾媒体，再次提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将设立陆战队之家，并透露他当年筹备新馆时就决定新馆将由美国陆战队使馆警卫队派驻一个小分队负责安全保障。此前有台湾媒体报道说，由于美国陆战队使馆警卫队通常派驻同美国有邦交国关系的大使馆，如果属于非营利性民间机构的美国在台协会由美军陆战队驻守，则美国形同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视为驻外使领馆，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对于媒体的各种揣测，梅建华处长明确表示，就像美国在台协会在新一路的办公室一样，我们有比较少的一些美籍人员与当地维安人员协调，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办公大楼和工作人员提供安保。他说，这种维安措施在搬到新馆后将持续下去。梅建华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基于3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如同我们的维安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一样。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年六四 天安门广场学生放风筝干扰中国军方直升机的高空监视飞行，香港支联会举行放风筝行动以此表达政治诉求。不过预计一些香港的院校学生团体今年将不会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天下午，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仁和副主席蔡耀昌以及支联会成员十几人来到九龙西贡清水湾一处海滨风筝放飞点举行民主风筝行动。放风筝模拟的是当年六四期间学生的行动，他们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放起风筝干扰执行监视任务的军方直升机。香港支联会今年制作的两个风筝分别写有到六四抗威权和结束一党专政。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谈起今年纪念六四与往年的不同时说，
今年是六四二十九周年哈，当然我们跟过去一样也是继续的调任六四，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这个屠杀的责任。除了调任六四以外，我想这个中国中共这个威权呢，其实是越来越强大，也怕包括对中国内地的这个威权的打压，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这个打压也是越来越强大。
习近平最近还提出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科技合作，对此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说，
不科技香港去讲科技是很放牧的，因为我们在又是不是科技吗？中国也有科技吗？中国要香港学习的应该是我们的自由民主和法治，这个才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希望的不要转移去科技。
香港支联会牵头的较大规模的六四纪念活动六月初即将全面展开，报道说预计香港的一些大学学生会今年将不会参加这些活动。李卓仁对媒体说，理解这些学生会希望切割的想法，但是他说要切割的是镇压人民的政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今年期游行的口号目前暂定为结束一党专政。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香港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在此期间这位议员谈到了这个话题的诸多方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就这次采访所发布的第二篇报道。
香港今年七一游行的口号目前暂定为结束一党专政。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黄碧云最近参加请愿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就此议题的采访，期间他谈到对中国内地目前政治状况的一些看法。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黄碧云议员说，
习近平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觉得他是做了一些好的决定，对中国发展在基建的我们说的是发展，对中国来说他们说是硬道理，发展就是硬道理。然后从整个指标看，我们看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基建的发展、道路跟海港啊，跟其他的配套高铁都有很大的进步，人民的经济状况是改善了不少，这个是他正面的贡献。但是我们也看见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在过去三十年是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们希望经济发展跟政治发展能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现在就是看经济是跑得很快，但是政治改革就是停步了。
黄碧云1959年生，香港九龙西选区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成员，1980年代参与香港民主运动。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曾任教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黄碧云认为，政治改革止步只是发展经济并不理想，他希望国家领导也能够看到这个情况，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 对此黄炳元说，
尤其是香港是一个特区，但是整个特区在基本法里面说我们应该是有民选的普选得手，普选整个立法会，但是我们回归都20年有多，但是我们还看不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民主的香港。所以如果香港都不能民主，我觉得对整个国家来说他们走向民主的机会就是更低了。
黄碧云说，香港的政治示范效应将影响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
所以我最近也在说香港应该是在整个大湾区里面最有条件发展民主，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到最前，不但只是在整个大湾区，也是在整个中国，我们应该是已经有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我们都不能够落实真普选，那我就觉得整个中国来说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在民主发展方面。
大湾区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也称泛珠三角合作区域，中国政府希望将该区域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国家双向开放平台，并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最后，这位香港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些希望，他说，
所以我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尊重香港人的意愿，也落实基本法里面说这个特区我们应该有一个民主的体系。我觉得有民主的香港对整个香港跟整个国家来说是我们能够为国家做出最大的一个贡献。
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活动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初选在美国各州紧锣密鼓的展开，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选民身份证法以防欺诈的呼声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为争取少数族裔和穷人投票权而主张放宽投票限制的法律诉讼也接踵而来，两者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定于2018年11月6日举行，国会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席位，全美36位州长、3名领地总督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都将面临改选。此外，99个州议院中有87个正在举行定期选举。大多数州的中期选举初选从3月份开始，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由于这次选举在川普总统任期的中期举行，因此它被看作是检验其执政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关乎到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能否当选连任。选举的同时，各州加大了选举改革的力度，主要表现在选民身份证法的改革上。设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关和研究部主任罗根·切奇维尔表示，自从川普总统执政以来，全美越来越多的州为适应本州选民的需要，通过了自己的选民身份证法，而且规定各不相同。他说
：“You always see a spike in interest in election reform law. So whether it's voter ID, whether it's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在像中期选举甚至总统大选这样重大的选举前的几个月，你总会看到人们对选举改革法的兴趣突然激增。无论是选民身份证也好，还是自动化选民登记也好，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改革，人们的兴趣都将陡然增加。
根据美国投票百科网站 Ballotpedia 公布的信息，到2018年5月3日为止，全美有34个州已经实施或者计划开始实施选民身份要求方面的法律，一共有18个州要求选民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16个州接受其他形式的身份证。通常可以接受的身份证包括驾照、州颁发的身份证以及军事身份证等。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避免有人到投票站冒名顶替他人投票的情况发生。 但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梅尔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过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民冒名顶替的欺诈情况。他说，
It's a very common claim that people make that the election system is insecure and that anybody can show up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else.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选举制度不安全，任何人都可以冒名顶替他人投票，但是从未有任何一项调查表明他已经接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设在纽约的美国法律民权律师委员会投票权利项目联合主任埃兹拉·罗森伯格以德克萨斯州为例指出，选民身份证法毫无必要。
In the 10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passage of SB 14, out of 20 million votes cast, there were only two examples.
在德州通过选民身份证法的前十年间，2000万选票中只有两起冒名顶替的情况。德州法律虽经修改，仍然起到恐吓并阻止某些人投票的作用。
因此，一些自由派团体以选民身份证法意在减少传统的民主党选区的投票为由，纷纷提起诉讼。法庭判决说，一些州的身份证法条款违宪。但是最新的几起判决显示，法庭似乎更倾向于州政府颁布的更严厉的选民身份证法。4月27日，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说，德克萨斯州的选民登记法并没有对少数族裔构成歧视，从而推翻了下级法院之前做出的该法律违宪的判决。德州法律要求该州选民在投票时必须出示政府颁发的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照片身份证，就必须出示诸如水电账单、出生证或薪水单原件，并填写一份合理障碍声明，解释他们为什么无法拿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身份证件。5月2日，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判决说，州政府可以在5月22日的初选中实施2017年颁布的选民身份证法，要求选民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身份证，可以签署一份宣誓声明，以证实他们的身份，从而投下临时票。5月8日，俄克拉荷马州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该州选民2010年通过的身份证法符合宪法规定，要求选民必须出示照片身份证投票。包括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律教授理查德·汉森在内的一些专家指出，在选民身份证的问题上，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界限十分分明。他说，
States with Republican legislatures, tend to want to pass these laws that are making it harder for some people to register and vote.
一些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往往希望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困难的法律，而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则倾向于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容易的法律。我们看到党派意见的两极化，正如我们在美国社会中所看到的一样。
一些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选民身份证法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他们压制了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投票，而这些人历史上一直是民主党的选票来源。但是，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关和研究部主任切奇威尔指出，美国选举制度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它的运作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在以相互信任为准绳的体制当中，一旦有不道德的人趁虚而入，就会给选举产生混乱。切奇威尔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becoming incredibly polarized, and elections themselves, the results are getting more narrow.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日益严重，就选举本身而言，投票结果越来越接近，小到市政选举，大到国会选举，输赢之间可能只有几十张选票之差。因此，每张选票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实施相应的法律，保护每位选民。
民调机构盖勒普在2016年大选前从事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支持选民身份证法，反对者只占19%。另一个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2017年从事的一项全美电话和网络调查显示，70%有可能投票的选民认为，选民在被允许投票之前必须出示诸如驾照等照片身份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彭博社在最新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可能相差46000美元。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收入几乎与瑞士等相同，但其他一些地区则更接近危地马拉。对比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从东北到中原到沿海地区的各地经济实力差距巨大。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些差距让一些居民步入发达国家的前沿，例如驾驶最新的电动汽车，享受个人化的服务等等。相比之下，一些农村地区，包括自来水和供暖系统、供暖、供电等基础设施仍然没有健全。就人均收入来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高端城市，按购买力调整的人均收入去年略高于53000美元，与瑞士和美国的水平相似。而在贵州、云南、甘肃这3个相对不发达的省份，人均收入去年不到10000美元，与乌克兰、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相当。中国称成功地发射了月球背面探测任务的中继通讯卫星，为可能在今年年底实施嫦娥4号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务做出了进一步的准备。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消息称，这枚称为鹊桥号的中继星星期一清晨5月21日由长征4号丙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按预定程序奔向距离地球45万公里的运转轨道。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天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如何推动美国与朝鲜领导人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峰会走上正轨。两个人通话20分钟，川普和文在寅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对付朝鲜为6月12日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设置路障的问题。六月的峰会将是美朝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峰会。韩国总统府的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表示，两国领导人最近就朝鲜采取的各种行动交换了意见。文在寅计划下个星期二访问华盛顿，与川普总统深入讨论正在迅速变化的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官员表示，一些身份不明的反叛分子杀害了5位扫雷人员，并劫持了另外1人。这次攻击事件星期一早上发生在南部的坎大哈省。坎大哈省警察总长发言人表示，这些人员为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输油管项目清除一个地区的地雷。今年早些时候，塔利班承诺与这个项目合作，因为这个项目对阿富汗具有重要的意义。塔利班没有宣布为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这个叫做 TAPI 的输油管项目取名于4个参与国家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他们是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